灵修生活好时光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，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，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，使我们生活丰盛，灵命日增。我是贺美，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谢谢主，我们今天又能够大家在一起有个短短的灵修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灵修的题目是在主里面而有的快乐，在主里面而有的快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使我们有一个灵修的时间，让我们的心也在主面前，求圣灵也与我们同在，愿主把你的话语也放在我们心里，不断地在我们心中运行工作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寻求更多的认识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不断地效法主的榜样，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我看到有不少年轻人，他们生活的并不快乐，从他们的面容上看不到生活的真正的意义跟他们的生活的动力，从他们的穿着跟打扮上，他们却是在努力的追逐世界的潮流，效法世界的模式，要迎合世界的口味。今天商人的广告当中也充满着奢情，一味的追求自己，满足自己各种的欲望来吸引人，在外表上的吸引，他们愿意花大量的金钱去美容自己，甚至于从头到脚都用够了他的心思，以为这才是最真正的生活的快乐的所在。实际他所引来的祸患，使更多的人意志消沉，不知所以，失去了做人的真正的方向跟意义。这一等青少年，他既不知道关心家庭中的成员，也不会给社会带来平安跟财富。他们不愿意学习圣经的话语，也缺少上进的心，就使自己很快的沦为一群无法无天的不义的人。他们习惯于目中无人，无亲情，不解冤，就使得自己变成又懒又恶的奴仆。而今天做父母的多数也只是灌输给孩子的如何去赚钱发财致富，而不是以服务为本。这个与基督在世界上的生活是有着很大的悬殊，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地上的生活处处是以劳苦和牺牲 来服侍人，来救赎人。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传的福音有谁相信呢？上帝的宝贝又向谁显露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生长的时候，就好像嫩芽又像根出于干地，他并没有用假形美容来吸引我们，所以人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炫目他。而我们呢，却常常为自己在自己的身上花大量的金钱，却没有想到有更多更需要的人。耶稣基督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尝尽忧患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世人，把生命跟平安赐给我们。但是我们的心地却是常常刚硬的，常常用言语来顶撞他，使他多受痛苦，尝尽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位天上的大君王，我们的创造主，他本有完全永美的形象，但是当他来到世界上，他却披上了仆人的样式。他并没有以外表来吸引人对他的注意，而是以谦卑服务为他的装饰。上帝固然是爱美的上帝，但是他竟然愿意来到这个败坏充满罪恶的世界，来拯救我们这一般坐在死荫之地的百姓。他愿意放下他荣耀的宝座跟尊荣，诚然愿意来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今天也有做父母的愿意效法耶稣基督，愿意克己节省和牺牲自己的享乐，为了提供给孩子能够进学校念书，栽培年轻的一代。我们又是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主耶稣呢？先知说，我们还以为他受上帝的责罚，是被上帝解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上帝付出这样的大爱跟牺牲，我们怎能够无动于衷？又有哪个神，又有哪位君王是像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的救主耶稣这样的来爱护救赎我们呢？我们怎能够弃绝他的爱，使他心里难受而疼痛呢？我们怎能够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？可是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接受他的教训，接受他赐给人类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真理，和行走在天国的道路上呢？耶稣为了使你得平安，好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，他自己愿意被人欺压， 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为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这一段经文也是预言，早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就预言到了基督将来来到世界的情形，而且他要受到世人不公平的对待，并且要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罪人而死。但是他在被埋葬的时候，有个财主叫尼哥底母，用了香膏跟细麻布，就把耶稣的身体裹好，然后就安放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。耶和华上帝以他为人类的赎罪祭。当基督再次复临的时候，他必要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世人的罪孽，因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听众朋友，现在请听一首诗歌，耶和华是爱，耶和华是爱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Thank you.
听众朋友，希望我们也都能够像这位重生以后的尼哥底母一样，也因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而得称为义。又愿我们都能够使耶稣基督的劳苦没有白费，而且日后当他再来的时候，见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耶稣基督感到心满意足，在他的国中使我们与主永远在一起，永永远远地活在他的面前。到那个时候的快乐，也就是真正的快乐，是真正的在主里面而有的喜乐。他的救赎不是突然的，因为他为了救赎人类的生命，舍了他自己的生命，使上帝的形象好在人的身上得以恢复，为要把我们重新建立起来，他的品格也重新的塑造在我们身上。他要用自己的宝血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美丽圣洁。耶稣基督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当基督看见他自己劳苦的功效的时候，心满意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切得救的群众在他那里将是何等的欢喜快乐。而且我们都要高唱摩西和羔羊的歌，是得胜的凯歌，让我们趁着现今的机会，在心灵里边还清醒的时候，求告主耶稣，主啊，求你搭救我们，重生我们，使我们好永远的与你生活在一起。主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说，耶和华上帝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讯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狱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上帝他对于贫苦穷乏的人的服务，就是以他的荣耀来迁就我们的卑微。他没有用耀武扬威的外表来吸引人，而是以自己一生的牺牲和慈爱向人的心灵说话。上帝的国度不是因外表的招摇而来，乃是借着他谦卑的身份，在人的心中所发生的感应，借着他真理的圣灵在人心里边所起的变化，使人可以与上帝相通。最大的神迹不是别的，乃是在乎人品格的改变，使我们一个罪人的心底完全变化成像基督一样完美的品格。凡跟从基督的人就可以做世上的光，做世上的盐。这里并不是吩咐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去发光，这里也不是像世界上人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的理念彰显自己的好处，而是要人的灵性整个被上帝的教训所浸染，与世界上人在接触的时候，他们是把里边的光发射出来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真理的亮光见证在人面前，在生活的一切的举动上反照耶稣基督的光辉。世俗的荣耀 无论是怎么样的威武，在上帝眼中都是没有价值的。上帝看那永远和看不见的事情，要比一切看得见跟暂时的事情宝贵得多。暂时和看得见的事情，如果是能够表现那永久和看不见的事，那也可以算是可贵。世界上最精选的美术品也不足以跟品格的完美，就是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来比较。上帝要将他儿子赐给我们，就是将那永远不消灭的宝物赐给人类。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满带着他永远的慈爱站在我们面前。这就是我们借助耶稣基督所要接受，要显示给大家，要转告给世人的见证。人在上帝的工作上的效率，也是要看他的热忱和牺牲的精神。我们需要跟世俗分别，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印记印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上帝之爱的品格。我们的救赎者用他的义来遮盖我们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灵修的时间就到这里，愿主赐福给你，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。